亲爱的主耶稣，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因着你爱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来亲近你，我们来经验你向我们所说的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的光亮，赐给我们发自内心深处永不止息来自你爱的泉源的供应。主耶稣，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来亲近你，来惊艳到与你同在的美好。请看，我已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是来亲近你，为了是来感谢、赞美、敬拜你。主耶稣，求你把你施恩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慕你，就像驯鹿渴慕着溪水一样。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你要把圣灵的活水赐给我们，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灵里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你的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光明，成为我们不动摇的生命，信靠你的信心。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天地会过去。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你的话一经你圣灵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知晓，懂得你生命的话语。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让我们在光中生活、行动、生根、修建，好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爱慕你。主耶稣，求你把你满满的爱，借着你倾注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深深的感恩，神是爱，他就是爱，他的爱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其他的人事物而有他，他是自由者，是万有的泉源，万有一切都因着他而存在，他是自由的，他的爱。就是他自己，他的爱不改变，也不依靠任何的人事物而改变。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他的爱，都显示他在爱中显示他是谁。这世上的一切受造物，都彰显着神的爱。他的爱不改变，他在爱中。创造了这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一个美好的世界，他用他全能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又因着他的爱，他创造了人，那是他的最爱。他就把一切的受造物都交给人来掌管，人是他最爱他的杰作。而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的爱是不动摇的，是不改变的。这一个不动摇、不改变的爱，他给了我们比其他受造物更尊贵的礼物，就是自由的抉择。他愿意给我们完完全全自由的选择。这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选择 他要我做的，也包括我可以选择他不愿意我做的，因为他既然给我真实的选择，就是我可以按照我的自由的意志做出选择，他所喜欢，或者是选择他所不喜欢的。这一个爱，也包括着他知道，当人做错选择时。不但人会有错误选择的后果，而最大的后果、最大的承担却是神自己，他要付上极大极大的代价，但是他并不因为如此而不给人这一个礼物、自由的选择。他是爱，他愿意不强迫我们。神是爱。这爱，希腊文叫做 agape，爱加倍的爱。他的爱不同于人的爱，人魂里的爱是 philia，人肉体的爱是 eros，而 agape 的爱是神的爱，有一个极深的基础，就是尊重人，他给人的自由。那么，他也。按照他的爱帮助人来选择对的选择，他向亚当、夏娃说：“伊甸乐园中的果树，各种果子，只有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哪一天你吃了会死。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就只有。”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表达就是他给了人选择去吃什么果子，不吃什么果子。那么他说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就是他告诉我们这是有后果，吃了会死的知善恶树的果子。而乐园中间有另外一棵叫做生命树，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会活到永远。神造人，他并没有造死亡，死亡是因着罪进入了世界。他造人因着他的爱。当你爱一个人时，你就希望他好，你希望他活得好，活得越来越好，而不希望他丧亡。所以神没有造死亡，他给人自由的意志，而这一个自由的意志。就是有代价的，你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吃了会死。所以，当神把这一个启示给人，也帮助人知晓应当如何用自己的自由呢？我们的自由若选择了是好的，我们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得到这一个对的选择，这对的好的结果。我们选择错误了，这自由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被错误的选择的后遗症所捆绑。神的话就满了爱，他不愿意人丧亡，因为神是爱，神是光。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就是光。这一个光，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诗篇36篇，唯有借着他的光，才能把光明看见。我们借着神的光，就能看见光明，看见事实。而这一个光，也由他的话显示出来，因为。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就是光，他的话就是爱，他就是太初有道，圣言，成了血肉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的名字。 就叫做圣言道。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爱的实质、光亮的启示。所以这一个光，照亮我们的生命。那么，当人不愿意听他的话，拒绝光时，光还是光，我们就不能够得着这一份光照，而给我们美好的带领跟启示。而这人在最初他做的一个第一个最错误的选择，就是选择了神不愿意人上网这一个罪恶的选择，而这一个罪恶的选择就造成了死亡进入了世界。这一个死亡是因为罪进到了死亡，那么这一个死亡也就是生命的功能丧失了。一个人死了，并不是因为没有心脏，没有肺脏，而是心脏、肺脏所有的这一些人的器官，它虽然在，它是一个没有功能的，心不跳了，肺不呼吸了，就是所有的生命的功能没了。所以人这一个错误，人的受造有灵、有魂、有体，最重要的就是灵，用来认识神的这一个重要的生命，这一个认识神的生命临死了，所以魂就取代了灵的功能。灵是来认识神的。当耶和华用泥土造了人，这泥土就是人的身体。他对这泥人亚当，亚当就是泥土造的，他吸了一口气，这气指的是圣灵。圣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是生命，也是气息。这个气息流动了，就是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但是你们被风吹动了，你们会知道，从圣灵生的就是这样。这圣灵进到了没有生命的泥土，亚当这一个泥人，他就开始活了过来，成为一个有灵的生命，有灵的活魂。这灵在他里面是用来认识神的，因为神是灵。那真正认识神、敬拜神、赞美、敬拜、侍奉神，就必须在真理、真实中，在灵里。这灵是用来跟神相通，因为神是灵。当灵受造在人体内，神也造了人的魂，英文是 soul 啊，就是我们有魂里的思想，会思想，有情感，会感受，有意志，可以抉择。那么，灵得到了神的启示，我们的思想是理解，或者是不想理解，是愿意听还是不想听？我们的魂里面的情感有一个倾向，而我们的意志要怎样决定呢？我是决定按照灵里神的话来回应呢，还是按照身体上的欲望而有一个不好情感上的那一种肉欲的倾向而做的决定呢？这是人的自由。当人做错了选择，他的灵死了，就用魂来代替灵，继续的活在一个过渡的时期，就一天一天迈入死亡。神还给人的魂跟体继续活一段时间，是为了人可以悔改，可以回到神在起初创造的美好，甚至进入一个比亚当更美好的神给我们的丰盛。他原先要给亚当，亚当没有得着的丰盛，因着我们听神的话， 可以恢复，可以得着，可以进入。所以，神爱人，这一份爱不改变，这一份他爱我们，他对我们启示的真光也没有改变，他就愿意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走向死亡的魂跟体，能够有机会认罪悔改，灵重生得救。神爱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竟这样爱了世界，把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我们众人都像迷失的羊，迷了路，各走各的路，我们找不到路了。我们没有耶稣，没有他的话，我们迷路了，因为他是道路，我们不认识他就没有道路。在这一个迷失的状况里，在这一个失丧的情况里，我们自以为是的各走各的路，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路比较好，真的吗？其实只有一条对的路，好的路，就是耶稣是道路，就是耶稣命定的道路。那么，爱我们的神打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寻觅我们，来寻找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因为罪使得人认识神的灵死了，而不认识他。罪使得人一直活在害怕的一个压制里，在这害怕中，有很多很多的死亡的行为。想要解决生命的问题，就去编无花果的树叶，非常非常的劳苦重担，又没有办法有出路。而在这样的一个巢臼困难里，人就这样的迈向了死亡。而主耶稣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救赎我们，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照亮着世上所有迷失的人，都需要这神他的光。这一个光，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需要。他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人，相信他的人，神就赐给这一些接受耶稣基督话语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全人成为圣灵重生神的子女。他们不是有血肉生的，不是有肉欲生的，而是神生的、圣灵生的，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灵生的属于灵。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恢复成一个原来是失散的，跟神生命断绝的，而如今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跟神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美好生命的关系。在这一个关系里，我们会进入到更大、更丰盛的美好的关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说：“我来要给你们生命，而且要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主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带着一个深深的感恩的心来承受他定义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刚才读了16节，我们继续读，再读一次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只要信主耶稣的，就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信主耶稣，就是信主向我们所说的话， 信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降生是带着极大的爱，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给我们重生得救的恩典。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那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罪已经被定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的罪被解除了；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么你就是还是保持着原来不信耶稣的那一个生命的样子。如果亚当没有吃知善恶树的果子，那保持原样就是永远的活着。可是这一个罪造成了人在死亡的权势下，众人都会死。而这一个死亡的权势若不改变，就一定会死。这魂跟体会有一段恩典的时期。但是，也是一个有限的时期，而在这一个有限的时期，你要面对这一个代价，死亡的代价。这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非常非常感谢神给我们得救的机会，这是恩典，这是怜悯。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带着极大极大的爱，也带着极丰富爱里面的光。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里撒乃湖边，众人都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因为他的道是生命。他见有两只船，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听了神的话而回应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哪里哪里得来的福分？一切的受造物，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他愿意用什么，他的东西是他的自由，但是他给了这一些东西给人，他也尊重这一只船的主人西门。你愿意接受耶稣所愿意用这船，还是你不愿意？当我们愿意时，恩典就开始了。只要我们愿意听神的话，一切的丰富就开始了。耶稣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的话非常直接，把这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很清楚。第一，开到水深之处；第二，下网；第三，打鱼，就是一步接一步。不是先下网，再到水深处，网都破了；也不是先就打鱼，还不下网。主有他的次序，我们要学习着听主给我们生命中命定的次序。我们若能够顺服他的次序，就惊艳到他的次序有光、有爱、有神能。这时，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一个他们的辛苦，昼夜劳苦，没有收获，不得吃食。而耶稣用了他的船，耶稣关心他的生计，耶稣照顾了众人的需要，他也不会忘记慷慨的彼得，愿意让他的船被耶稣所用。耶稣知道，耶稣才向他说。那么彼得 也真是愿意。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他们是打鱼的，他们知道如何打鱼。常常在晚上打鱼是一个非常好的捕鱼的时机，但是没有捕到。可是，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还是要听耶稣基督所说的，不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平常一直在做的事。而这一天，他们听了主的话，他们下了网，就网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最美的就是船没有沉下去，网几乎要破。最美好的是网没有破，也就是最大最大的量已经不能够再承受更多的鱼，因为网就是这样的快破了，满满的网。那么船要沉了，却没有沉下去，而且是两只船。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怎么知道的？因为耶稣一步一步的显示，让他看到天主子、神儿子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他看见了主耶稣，一句话就让他们大大的丰收。他看到了这一切。这不是人可以行的，这不是人间可以有的。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带着极大的爱，这一个爱里面释放的光是一个温柔的光。如果他直接的以一个极荣耀的光，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牧草禾秸一样的，一碰到极大的、比太阳的火光还更大的吞噬人的烈火，我们就化为乌有。而这一个极荣耀的神，他的光就是显明他的荣耀；而这荣耀的神，他的荣耀却是隐藏在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里面。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形状也一见如人。他是以一个奴仆的形象，一个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为了我们可以接近他，我们可以亲近他。当耶稣基督看到门徒们在摇橹往对岸去，主就带着爱从海上走过去。门徒看见了，都害怕，惊叫说。是个妖怪，因为人怎么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呢？主却立刻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他愿意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接受他光启示的程度，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领受他的爱，在爱中认识他的光，在光中。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而这时，彼得他说的是：“我是个罪人。”谁跟他说他是罪人？没人说，主也没这样说。那他怎么会知道他是个罪人呢？因为神的光显明了这一切，这一切神的光显明了。这一个显明，他就知道他生命的实相。诗篇36篇，借着神的光明，耶和华的光，就能把光明看见，就能看见光。他看见的光，他也知道这一个他罪人的实相是不能够在圣洁的主耶稣面前跟他在一起。而能够站立，主啊，离开我吧！他喊的是主，为什么他前面说的是夫子， 我们整夜劳苦，夫子就是老师，主却不一样。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那受圣灵感动的，也不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这一个名是匠人弃而不用，却是神赐下的，使我们赖以得救的。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这是《使徒行传》第4章所说的。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在《使徒行传》第2章，凡求告耶和华名号的人，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罗马书》第10章，神对一切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或任何一个种族的人，他都是怀有极大的慈惠。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这一个求告主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在运行，我们才知道的。当彼得会这样的说：“主啊，是圣灵的感动。”这一个求告，他表达了他生命中间的敬畏。他所说的是。我怎么能够亲近你呢？我怎么堪当来跟你在一起呢？你是圣洁的、至高的神，我却是一个污秽的罪人。他和他的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着的鱼，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惊讶。主耶稣就是用他的话显示出这话语带出的能力。事实。让他的荣耀被彰显，让这光越来越强，非常非常强。众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敬畏神的时刻，因为神他是至高至圣荣耀的神。当他的荣耀彰显时，当他的生命显示在我们身边时，他的荣耀会让我们。有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这一个敬畏就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因为敬畏神的人是知识的造基，敬畏他就开始有一个真知灼见，他是谁，我又是谁？敬畏他是智慧的造基，我就知道他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主耶稣这时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一个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是他的看见，是他的知道，这是神的光显示出的。神的荣耀让我们见到了他的光明，而有的回应跟反应。这一个回应跟反应就是神的工作，他的爱就要因着这一份启示的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再翻到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5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传报给你们的讯息。这是约翰使徒，也是他在加利利湖边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行的神迹，也蒙神的呼召，跟随神的使徒。他听到、看到，就告诉我们。所以神。他可以亲自启示他是谁，神有时也打发他的圣徒向我们传告他是谁，神有时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见到他的光明，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光。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能够与神相交，与神相交的意思是与神相通 （fellowship）。这一个相交，就是我们可以从神的光中体会到神很多很多的光，不断不断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光中能够承受他越来越多的丰厚，越来越多的美好。而这一个丰厚美好，他的光要把他的爱赐给我们，而我们也因着跟他的相通，我们的罪就被他宝血洗净，我们的败坏就在他的光中相通里，我们得着了真知灼见。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其上有舍那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因为神的荣耀太强了，遮住他们的脸；两个翅膀遮住他们的脚，两个翅膀用来飞翔。他们彼此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这舍那弗，这。”舍那弗，他们彼此就是互相的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他们见到了神的荣耀，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在这样的高声赞美他时，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因此，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里满了烟云，满了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中。以赛亚见到了这一个异象，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又住在唇舌不洁的民中。”他怎么知道他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呢？有舍那弗跟他说吗？有耶和华跟他说吗？没有，他就知道那是圣灵的相通，圣灵把神的荣耀显示给以赛亚。他就借着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他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他有祸了，他要被定罪，罪的工价是死。这罪原来不意识到，如今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又因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就在他认罪悔改的时刻。有一个舍勒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天上的圣殿的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非常非常的让我们震撼感动。这一个洁净，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不洁。而愿意认罪悔改，神就洁净了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是神重用的四大先知，他传讲了非常非常多神借着他的口传讲神的话语，有很多已经应验了，有很多还在应验中。这一个神要用的口舌。就必须先被洁净。那么，当他的口舌被这圣殿祭坛上的炭火所洁净了以后，他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开始听到了三合一的神，他们彼此在谈话的这话语。这话语一般人是听不到的，而他听到是神有意让他听到，神洁净之后，就让他能够进一步的知道神的启示跟光。当神这样说，也是一个爱的邀请，有这样的神渴望。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强迫的，而是在爱的邀请中自由的选择。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愿意向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遣我们的是神，愿不愿意听神差遣的是我们。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要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一个听不明白，看不清楚，不晓得，是一个起初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完完全全知晓，而需要神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所以，彼得也是看到了神的手。耶稣的话，让这么多的鱼，满满两船的收获的丰收的鱼，他就看到了这一位讲话的耶稣，他是神，我是罪人，我不能够跟你在一起。主愿意这样的，在他极大的爱，暂时隐藏了他最大的光。来准备我们，当他准备我们，我们被他准备好了，他就开始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越来越多的看见他在光中，他要启示我们越来越大的丰盛。神有很多的丰盛，是因着我们还不能承受，他暂时等候我们的悔改，他在更新改变我们，他在。他的爱的邀请中，他帮助我们。我们因着罪，罪若在光中被显示出来，就要被定罪。为此，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见到神的光呢？那一个真正见到神真光的人，他们都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或许在那个时代是最节制口舌的人。那么，有的罪在大家都犯同样的罪的情况里，就不意识到大家都是唇舌不洁，你就不觉得唇舌不洁有什么不对？大家都在。说谎，你就没有觉得说谎有什么不对？甚至于大家说谎还说都是为了善意，都是白色的谎言，你也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些罪让我们不明白神所憎恶的罪恶对我们造成的是多么多么大的影响、伤害。也只有神的光显示出来。他才知道他是唇舌不洁的人，他才有机会在这一个罪恶上认罪悔改。这一个神的光，就让彼得认识他是个罪人，让以赛亚认识他是个罪人。就是他的光，才能够让人认识这一个我们。因着罪，在这一个罪恶的时代，黑暗的灵弄瞎了我们的眼睛，使得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灵空中掌权者的这一个黑暗的运行中，我们迷失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成了悖逆之子，在肉身中做了许许多多不该做的事。神爱我们，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就是他爱我们的爱不改变，就是他要救我们那一个真理也不改变，却在一个极大温柔的爱中，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认识到，他要我们看清我们多么多么需要在他的光中认罪悔改。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的第9章， 有一位主重用的使徒保罗，他曾经在还没有碰到耶稣基督之前，他就有一个非常强烈来自他祖先的教导，他非常非常强烈的爱天上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为了耶和华，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他做许多的事，他以为是在侍奉神，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在神的眼中是犯罪。他迫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一节，扫罗他在跟众人迫害了斯提凡之后，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这一个威吓凶杀的话，就是这一个灵，这一个灵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属基督、不和谐的、不平安的，是威吓的，是凶杀的，是黑暗的，这一个黑暗权势的灵。他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就是他到处去迫害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迫害的不够，还要到其他地方，到大马色的各会堂，找到了信奉主耶稣、信奉这道，就是信真理、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要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来受迫害。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这时有一个光，在他没有想象到的时候，就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神的光会在神的时刻照亮到我们的身上，神的爱一直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神的爱加着神的光，神的光中有爱，神的爱中有光。他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以为他是在侍奉神，主耶稣却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也说：“主，这一个口吐凶杀之气的人，他突然被光打到地上，他并没有说躲在暗处的叉叉叉，你对我犯冷箭，这是这些黑暗的人所做的事。他们以为别人也是黑暗的，可是他并没有任何的口吐凶杀之气的败坏的一个口语，而是说主啊，他承认。”这一个把他打下的是至高至圣的主，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喊耶稣基督是主。他喊耶稣基督是主，就是他顺从了这一个主向他启示、赐给他的光，向他说的话。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非常直截了当地说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不是一天两天，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而每一个基督徒受迫害，都是基督身体上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主耶稣都非常非常的痛，他肢体的每一个受逼迫而受伤的这一个生命的苦，主耶稣他为我们，他也承受我们在世上所经验到的各种逼迫、各种痛楚。主耶稣他启示给扫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你应当做的事， 有人会告诉你，表示说你现在做的事是不应当做的事。我们常在不应当做的事里面自以为是的做很多很多的事，却是相反神愿意我们做的事，是不讨神欢心的，不是耶稣基督他喜悦相称的助手，而是反对他的、阻挡他的手，让他更忙碌，不是帮他的忙，而是帮倒忙的手。要有人告诉你，主愿意直接启示，主也愿意借着他的仆人打发他的使徒、他的使者去告诉。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的却看不见人。这一些同行的人，他们听见了响声，听不清楚，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眼睛是睁开了，竟不能看见什么，却完完全全看不见，因为这一个光太强，使得他天然的眼在这样的强光、真理的光照下，他的眼睛瞎了。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到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他有3天完完全全不能看见，这是一个神的启示。神的光亮，他不吃也不喝，是3天不能吃不能喝。当下从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里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就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扫罗看到了亚纳利亚，竟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纳利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这是事实，这是真实。”亚纳利亚就把这一个真实的事回应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召叫他，那么他不理解为什么主要这样的。去打发他治愈这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他眼睛看不见了，不是少抓一些人很好啊，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要治愈他呢？因为神要做的远超乎我们所想的。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魂里的思想，让他进化。我们有他赐下的真知灼见，我们愿意放下。我自己魂里情感的喜欢，而喜欢他向我们说，他定规他的旨意，我们要因他而喜悦，并且，阿纳利亚说，他从司祭长那里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却对亚纳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神所拣选的器皿。他就有他的方式，要来成就他的拣选。这一个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一个为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的保罗使徒，他是心甘情愿的。他知道，他曾经是个罪魁，神却怜悯了他。他没有在罪恶中丧亡，却能够蒙神的召叫。神让他迫害了许多的基督徒，主都承受了这扫罗他的罪恶带给主耶稣基督的逼迫，主耶稣基督子女们的伤害。那么，他宽恕了扫罗，也愿意扫罗知道。扫罗也因着这一份爱主的心而选择，愿意完完全全的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召叫。那爱神的人，就是遵行他诫命的人。我们若是爱神，我们就要听他的话。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说的，也是约翰一书第5章所说的。 我们若爱神，就要遵循他的诫命。保罗使徒就是这样的，完完全全的遵循了神的诫命。而这一个神的光，让他原来的生命有3天不能够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有眼看不见了，有口不能吃，有味不想吃，也不想喝的，整个3天是一个极震撼的光。这一个很强烈的光，就带出一个极大强烈的改变。这一个光温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痛楚在改变。当我们越靠近神时，这一个光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这个越来越强烈的光，就要更多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大的改变。我们愿意神按照他自由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不论是一个黎明曙光、温柔的曙光，照亮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盼望，或是正午强烈的光，要给我们完完全全的圣化跟净化。有一位主爱的重用的仆人，叫做 DGS Dan Carroll。在他的生命中，主用他成就了很多很多、许许多多伟大惊人的奇事，各式各样的奇迹，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他在他的生命中有他的软弱，他有一个身体上的软弱。每一次他祈祷，主治愈了。可是过一阵子，这个软弱又来了，他祈祷，主又治愈了，好像是他的腿有困难，还是身体上的困难，他的肾脏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他常常被提到天上见到了主。有一次，他又为他身体的软弱祈祷，主又把他提到了天上。这一次，主跟他说：“我要带你去见我的使徒。”他就把他带到保罗使徒面前。他说：“你听听我的使徒向你说的话。”他说他看到了保罗使徒在天上非常非常的荣耀，全身释放着光。他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伤口，每个伤口都发出了极大的光，非常强烈的光。在这极大的光里面，保罗使徒跟他有一段对话。保罗使徒跟他说，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时，主的光环射他，他趴下来时，他听到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说，那一个温柔，是他完完全全无法想象的温柔，那一份爱，那一份甜美跟细腻，极大极大的温柔，他整个的生命都融化了。在那个时刻，他知道这就是我要一生跟随侍奉的主耶稣。这一个极大极大的爱，在这一个极大的爱，他从来没有办法描述，也从来没有这样经验过这么大的爱。我们通常读《使徒行传》第9章，他在迫害、逼迫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听讲会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好像是一种审判的严厉，是很让人震撼的。但是保罗使徒亲口说，完全不是那一个味道，而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爱。他的心整个都碎了。原来我迫害的是这样的一位圣洁爱我的神。从那一刻起，他就说：“我要永远侍奉这一位主。”所以，主的光这样的强，他也带着他相称极强烈的爱。保罗使徒就在那个时刻完完全全改变。他活着要为基督而活， 他奋力奔跑前面的赛程。保罗使徒就跟他说：“我经过了各式各样的磨难，在圣经里讲的都是真的。这个磨难，这个磨难，在死亡的边缘。”他说：“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一切，向前奔跑。你忘掉你的脚吧，不要看着你，看着主耶稣跑，不要再看自己，看着主耶稣基督跑，就如同我看着主耶稣基督跑。主自己没有这样对 DGS 讲，他却打发他的见证人使徒保罗去告诉他。”要这样的望境背后，这一个深受鼓舞的 DGS，他就知道了一个秘诀，就是不要看着自己的这个困难。他说他不为这件事情再祈祷了，可是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让他有任何的为难或半跌，他根本不去管他腿疼不疼痛，但是他就奔跑而有力量。这是一个爱主的人。他得胜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主会打发他的仆人释放这生命的见证，来造就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软弱。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光。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了光，真光，一定会带出认罪跟悔改，生命的改变。才是见到了真光。有的人夸耀他见到的光，可是那一个口气是骄傲的，那个口气不是见到了谦卑良善的主耶稣。让我们再翻到约翰一书第1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内毫无黑暗，一点黑暗都没有。当他隐藏了部分他的荣耀，是我们经不起。但是他不是说谎的，他不会改变，所以他没有直接跟 DGS 讲到，你不要求这了，烦死了。他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极大的爱，一次又一次的治愈，一次又一次的治愈。可是他要他学习着，不要只是为了这一些一直定睛在这件事上，而是要定睛在标杆，神给我们的那一个标杆上。他的仆人见证，DGS 也得胜，也见证，我们听到了，也受到了鼓舞。这是我们从主那里听见，我们从主那里领受，我们从主那里经验，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我们才传报给你们的信息。第六节，我们若是与神相交，与他相通，我们跟他相通。那么我们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我们怎么可能在黑暗中却跟他相交呢？如果我们在黑暗中又真与他相交，那他就是在黑暗中。如果他在黑暗中，我们真与他相交，我们怎能在黑暗中继续在光中？那么如果我们在黑暗中，那是你说与他相交，其实没有与他相交，因为神就是光。我们如果是说谎，那么我们就是撒旦的子女，就在黑暗中行事，黑暗中生活。我们如果在光中，如同他在光中，第七节，我们就彼此相交。我们若真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我们真的在光明中行走，光明中行事，光明中生活，如同神在光明中。这里用的是“如同神在光明中”，而不是说“如同神在光明中行事”，“如同神在光明中行走”，这两者非常不一样。你可以说：“我要在光明中行走。”如同圣保罗使徒在光中生活行走，可以，但是因为任何受造物都不是真光，不是一个 I am who I am 的这一个万有的根源。如果你说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表示有六光。也要照亮神，他在那个光，不，他就是这光，他就是这真光。 在这一个真光中，我们能够亲近他，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亲近他，他是光，我们与他相交，我们就必定要在光中行，我们必定要在光中生活，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耶勒米先知书第17章说：“人心诡诈，谁能视透他呢？”人心非常诡诈，我们以为自己是圣洁的，没有问题的，这是被自己诡诈的心所蒙蔽了。而神的光，他认识众人的心，他会把我们心中的诡诈完全在他的真光中暴露出来。我们如果真的要存留在他的光中，与他相交，就只有一条路。任他在光中显明我们的罪，他的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都要洗净。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了洁净我们，倾流了宝血。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洁净我们，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洁净。我们必须要向他交账，向他认罪悔改。我们不论到达什么地步，我们都要怀着一丝的心，向着标杆奔跑，奔跑前面的赛程，就是在光中行，在光中行，在光中与主同行，在光中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的眼目不断地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耶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要显示给他的仆人 bond servant，把未来必须要发生的事显示出来。他就打发他的天使，把这启示给他的仆人约翰。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他就见证了他所看到的。他见证的在第一章，当他在受迫害，在一个叫做拔摩的海岛上。第九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拉、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的那7个教会。我转过身来看是谁，他就看到了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牌，他的头以发皆白，如白羊毛。他描述着这一位圣洁的主耶稣，面貌有如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是使徒约翰在他非常年长的时刻，他的生命不断的被神圣化、净化，到达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当他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不能站立，他只能趴下。这一个完全的趴下，他见到了神荣耀的光。这一个趴下，是因他见到了神，神安慰了他，给了他的力量，他才能够站起来，继续的看见，写下神给他的启示。主耶稣。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光，唯有在他的光中，才能够把光明看见。我们看到了以赛亚先知，我们看到了彼得使徒，我们看到了约翰使徒，他们都是见到神的光，有共同的一个反应：我是个罪人，我站立不起来。我软弱到完全不能站立，趴下去不能站立。我们也看到了使徒保罗， 它是3天不能够吃喝、不能够看见的，完完全全的不能够继续的在那一个天然的罪恶中继续站立。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爱我们的爱，不改变的爱，我们都必须对他交账。他爱我们，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再看旧约中的创世纪的第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我们看前一节，就是16章的最后一节，亚伯兰86岁，所以86岁到99岁，圣经没有记载着任何的事，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那么亚伯兰86岁到99岁，这中间发生什么事？就是他靠着肉性生了以实玛利，当他生了以实玛利，是神启示他要赐给他的后裔，如天空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他不能等他的妻子撒拉伊也向他出主意，生了伊斯玛尔，就是娶了他从埃及得到的妾夏甲。而这一个按照肉性所生的以实玛利生出来以后，有13年之久，神没有讲任何的话。那么，神对使徒保罗，以前是扫罗，也有好长的时间没对他说什么话。也就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神等候以赛亚先知等了多久，直到那天启示他向他讲话。所以，亚伯兰在生以实玛尔13年后，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就是启示，启示就是他知道了他原来不知道的，就是见到了神的光，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意思：你不能信我是全能的神，你不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吗？你不知道，我既是全能的，你怎么不能够等候我？一定要用天然的方式生以实玛尔呢？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如同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我们要做完全的人，是我们为此而蒙召。我们为此而蒙召，我们却没有办法活一个完全人的生命。只有神向我们说了，他负责，他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听他的话；他要帮助我们，我们必须亲近他，我们必须依靠他，我们必须要跟他相交，我们跟他相通，他就不断的洁净我们生命的各式各样的不洁。你当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神的时候到了，神要做什么，而神启示他要做什么，有我们的回应。我们愿意，我们渴望，我们愿意跟他立约，我们愿意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不怀疑，不改变，直到真道奠定。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生，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与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我们在信心中都是亚伯兰、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承受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盟约，我们也在这一个盟约里，这是永恒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他要赐给我们产业，让我们在他赐的产业，他做我们的神，他亲自给我们他的产业，所以 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中所有的男人都要有一个立约的标记。当我们愿意站在神的呼召，我们的被呼召就是要在他面前生活、行动、生根、修建，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渴望，他应允。”他拣选了世世代代这一些回应他呼召的人，就是听他的话。当我们会听他的话，他的话会越来越强烈的照亮我们生命中一点一点越来越洁净的一个圣化的过程。在这一个圣化的过程，我们要在光中行，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面前生活行动，我们要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主就帮助我们。在1991年的6月29号，神的恩典临于我。那一次，我在神的爱中认识了他。在过去，我很渴望认识真理，寻求真理，但是却找不到。我很渴望认识真理，寻求真理。我似乎在这一个过程，相信某种情形的接受跟认识，主耶稣就是这真神。但是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矛盾、昏暗的黑暗，就是我不要耶稣做我的主。因为有主好麻烦，我不要他做主，就是不要在他面前生活行走。你做你的好神，我做我的。我以为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殊不知在黑暗中的人自以为义，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极大不义的罪人。如果我持续的不接受耶稣，我最终的地方，现在知道了，就是地狱的火湖。我的罪不能够被除灭，可是那时我不知道，一直不知道。那时我是36岁了，在神的极大的爱中，这一份爱非常强烈。我生平中第一次听到了神对我讲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好深的体会到，我被他认识。我又很深的体会到，他启示他自己，我跟他有了生命的相交，我也认识了他，我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人，这爱的强烈，非常非常震撼，是我在人世中经验到的所有父母亲、妻子、女儿们、好朋友们的爱加在一起，放大千倍、万倍、万万倍这样震撼的爱。在这个极震撼的爱，主跟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你愿意我这样拥抱你吗？”我当时不明白，我说：“愿意。”更强烈了，主又在问我：“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说：“我愿意。”又更强烈，大概3次，他就让我深深的明白，ágape 的爱，尊重，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完完全全的尊重。为此，我们若以神的爱来爱人，就必须尊重别人的抉择，是不强迫的，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带着信相信神的作为，带着盼望一个希望，而每一件事，凡事都忍耐，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认识了这一份尊重的爱，这对我的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就必须尊重。不尊重，那是撒旦的控制。为什么要控制？你没有权柄，就要用控制的方式，就是不尊重。那么这个不尊重就会带出悖逆。其实是我先悖人，那么为什么我要人听我的呢？我若不能够听我的权柄，那为什么别人要听我？ 是他的权柄，是谁按理做他的权柄呢？那不是耶和华神吗？若他没有案例，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那保罗是有权柄迫害基督徒吗？没有，所以他要口吐凶杀之气，威胁利诱的控制人、迫害人，把人锁到耶路撒冷去受迫害。而那一刻知道了许多的事，这一些知道都是神的恩典，让我知道神的爱，让我知道。而就在那一个极大的爱中、感恩中，我生平第一次有意识到向主耶稣基督认罪。没有人说我是个罪人，以前也有人说我是罪人，我不同意的。你说你是罪人，那是你的事，你是个罪人，那好吧。但你说我是罪人，就是一个在黑暗中不知道的。可是那一天，我完完全全知道我是个罪人。没有人跟我讲，我是哭了，心都碎了的认罪悔改。其中当然很多很多的罪，主把我的罪显明在我的眼前，又把他的爱宝血洗净的一个蒙爱的罪人拥抱在他爱的怀抱里。这一份爱，这一份光，这一份给我认罪悔改的机会，是同时非常丰富的发生。其中一个罪，想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主，主宽恕我，就是我在36岁的生命里，我一次又一次的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他好多次敲我的心门，我都硬了心不开门，就是不愿意他做我的主。从来就不想他做我的主，直到那一天，他借着他的仆人王建宏神父，他的话就把我的这个黑暗整个打开，光就进来，我就渴望耶稣做我的主，我才知道我拒绝耶稣做我的主，拒绝那么多次，次又一次，非常感恩主还敲我的门，给我机会，当主借着他仆人的经历。也让我看到了圣徒们的经历，凡是见到神光的人，都一定认罪悔改。他们认罪悔改，也可以这样说：你还不认罪、不悔改，其实就是还没有见到神的光。我们不要以耶稣基督的含忍为可以犯罪的借口，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在光中显示我们的罪，否则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他如果真要追究的话，我早就该死了。我怎能活到现在呢？所以想到了主的恩典，非常感恩，能够真实的见到自己是罪人的这一个诡诈的心，就被主的真光显明了。而这一个显明，主就要让我们进入了一个之子的路程，与他一同行走，行在光中，如同他在光中一样。他的血，基督的血，就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就能跟他真真实实的相交。因为这罪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相交，那么所有的仇敌给我们的控告，那不是主的眼光所看的，也是死亡的行为，不能帮助提升我们的生命。那一个自己在找罪，自己在找罪，其实是找不到的，因为没有光，看不见。我不知道我哪里不义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找不到的。这个找不到，你做的都是无花果树叶的，都是那一个控告的灵，控告的那一些不义的死亡的行为，没有价值的，那并不跟神相通。只有跟他相通，他就不断的在圣化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在他的圣化中间，我们的生命就继续的在更新改变。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呢？尽管我们蒙主很多的恩惠，有时还被自己诡诈的心所蒙蔽、欺骗，而走到了黑暗里。神 恩待我们，呼召我们，你应当在我面前行走，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让我们翻到诗篇32篇的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赦免我们的过失，他遮掩我们的罪，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洗净、拔除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么远。他以我们立的新约，就是他宽恕我们所认的罪，也不再记忆我们的罪。Forgive and forget，他不再记忆，他就不再记忆。我们成为真正有福的人，非常非常感恩。如果我不告诉你们，我曾经一直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你们就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说我的软弱，主已经宽恕我，他宽恕我，我被宽恕后才知道，我知道了以后，我立刻认罪。感谢主，为此在我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个主的爱在催迫着我，我不愿意再拒绝他了。我曾经拒绝这么多，我不愿意再拒绝了。我相信保罗使徒也是曾经迫害基督徒那么多了，如今他被迫害，他也不再按照罪人的方式以恶对付别人的恶，而是以善胜恶。主遮掩我们的罪过，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张扬别人的过失呢？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求主圣化我们的心，我没有把握，主你有把握，求你洁净我，求你省察我，求你恩待我，让我能够看见我的罪在你的眼前，红的八字，身是朱红。我愿意认罪悔改。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些都是跟主不相通的一个生命的状况，一个跟神不相交的一个干枯。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恶，用宝血洗净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我们有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碉堡，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成为诗篇92篇神的话所说的。你这在至高者居住的人，你在这全能者荫庇下护佑的人，请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碉堡。所有的灾殃临到任何的人，也不能够临到我们这些以耶和华为避难所、为碉堡的，被他呵护，他以自己的羽毛呵护拥抱着我们，并且救我们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让我们得着他以拯救我们的喜乐，唱着一个喜乐的歌，在他四面环绕拥抱的爱内，我们惊艳到这一个爱也会有真光，这一个光让我们真真实实知道我们是蒙爱怜的，我们是受保护的。扫罗就是四面环绕他的光，也是四面环绕他的爱。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是一个跟他相交有的生命，就是他看着我们，用他的眼引导我们当行的路。你不可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够驯服。我们不是那样的无知，我们不是那样的骄傲，我们不是那样的固执，我们不愿意像无知的骡马一样要被嚼环勒住，我们愿喜悦的选择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他。 这个慈爱四面的环绕着他，就是四面都跟他相交。他在光中，我们在光中，都是被他整个的光所环绕。这整个的光所环绕，也就是整个的爱所环绕。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在他的爱中有温和的光，在他温和的光中有我们的爱，愿意悔改，就不需要被这一个强烈的光烧尽，烧到没有，而是不断的被更新，能够到达一个地步，他可以用他全部的真实的他来拥抱我们，这一个真实的吞噬人的烈火，神圣洁的爱。圣洁的光照亮我们，这慈爱四面要环绕我们。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心里正直的人，跟他有正直的相交，在他的光中没有任何一点黑暗的阴影阻挡着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阻挡着我们彼此在他的爱内，我们彼此相交的那一份满满的爱，那一份真诚真理的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赦免我的过，遮盖我的罪，让我在你的爱中，你给我悔改的机会。我愿意悔改，我不愿意硬行。是你给我悔改的机会，没有审判我，是你遮掩我，让我能够还活着，有机会认罪悔改。求你照亮我的心，让我的心被你的真光所照亮。人心诡诈，谁能识透它呢？唯有你究察人心，你认识众人的心。你认识我的心，你认识我诡诈的心，我不再依靠我自己诡诈的心来看我自己。主耶稣，我渴望在你的真光中看见你显示的光明，认识我在你的眼中这一个真实的我，是多么多么需要你的爱，多么需要你的扶持，多么多么需要你的光，你光明的引导。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不是一个骄傲、硬心、不悔改的人，让我不再是一个心硬、拒绝你话语引导的人，好使我能够，你的话一来到，我立刻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心中的喜乐、生命的亮光，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主耶稣，谢谢你，每当我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即刻就赦免我的罪，你使我的罪被你的宝血所洗净，我就能够与你继续的相交。你赦免我向你明认的罪，你宽恕我的罪，你不再记忆我的罪，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你使我的罪远离我也有多么远，让我不在罪恶中，而是在你的爱中；让我不在黑暗里，而是在你的光中，借着你的光明。不断的把光明看见，能够更多的看见你在我生命中，你拯救我的喜乐，四面环绕着我，保护着我，让我能够真实的经验到你在诗篇32篇第十节所说的，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他。主耶稣，唯有依靠你的。我们就愿意成为一个唯独依靠你的、信你的义人。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慈爱中被你爱的拥抱，在你的爱中有光，在你的光中，你以你的光环绕着、照亮着我们，正如同使徒保罗在碰到你。往大马士的路上，你的真光从天上四面环绕着他，拥抱着他，让他惊艳到你那一份难以用言语所描述的那圣洁的爱、温柔的爱、神圣的爱， 主耶稣，让我们也经历到这一份爱，让我们在这爱中，我们见到我们需要生命的光亮，让我们见到光，让我们见到真实的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就渴望认识真实的你。主耶稣，求你以君王荣耀的形象，以你荣耀的伟大神人，你的圣爱、圣宠、你的光中，向我们显示你自己。主耶稣，我爱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的义人都要靠你而欢喜快乐。你的义人都是心里正直的人，都应当欢呼。我们带着渴望的心、感恩的心、赞美的灵，兴高采烈的来到你的跟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呼求你，来依靠你，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